瓦罐难离井堰客，做大将难免阵前王。这话说的千真万确。过去啊，在那个井里打水的时候使瓦罐，后来发展了使竹子的了，或者其他的做外罩，这不容易破碎。要那瓦罐一碰那个井堰的边儿，它啪就容易碎了。意思是说，长了难免破碎。这就形容做大将的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说我老也不死，老也不受伤，不多不多呀。拿咱们前文书来说，
外边留了十个人咱不说，余者的就进了鬼门关。大家都清楚，这就是龙潭虎穴。进关之后，人家把吊桥扯起来，城门关闭，落下千斤闸板。在这个城上头啊，准备了几十张桌子，上头搭着凉棚，准备的茶水点心，让大家在这儿歇会儿。车新远、金德利为前为后，在这儿招待着，还挺殷勤。徐良眼珠转动着，往左右看了看，没有异常的行动，看来他们不准备在这儿下手。水是好水，点心是好点心。徐良喝了一口，问车新远，我说车壮士，飞剑仙朱亮在什么地方？都在里边恭候，因为从这开始奔里边还有40里地呢。大伙儿得紧走一阵，吃完点心喝完水，由我们两个陪着，咱们一同进山。可见这阎王寨多大了，头道关口到二道关口都这么远。大伙休息了片刻，从鬼门关乘上下来，纷纷上马，由人家领着开始进山。步步登高啊，你别看登高，里边的道路修得比较整齐，这也是黄伦数年的心血。连喽啰兵在抓来的老百姓开出的山道，并排能走4-5辆大车，路面也比较平整。别看40里地，时间不大到了。这个地方叫断魂关，抬头一看，这座关口好像在云雾之中啊，隐约约旗幡招展。早有流行马到关上禀报了。等徐良他们的马匹刚到了关前，就听见炮响三声，咚咚啪，关门大开，放下吊桥，在里边拥出一伙人来。看这样子也有500左右，跟头道官一样，手中是寸铁不拿，穿着长袍短褂，服装整齐，每个人的胸前都佩戴一朵红花，雁翅形往两旁一分。再看正中央走出一人，徐良认识，正是金雕侠林玉。在林玉的后边跟着4名偏富债主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，什么模样都有，徐良不认识。金雕侠林玉也穿身新衣服，头上戴着英格绿的扎巾，身穿英格绿的剑袖，外罩银灰色的英雄氅，腰中悬剑。 自从砸牢反狱把他救回阎王寨，他是使劲的营养，哎，恢复的挺快，如今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闪光，跟当初大不相同了。林玉亲自接出来了，大伙甩凳立鞍下马，徐良先过来冲林玉一抱拳，
嗯，哦，大师兄啊，闹了半天是老朋友，九尾九尾，
徐三将军，你能赴英雄会，我是非常高兴啊，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，欢迎欢迎，我代表我们王爷和所有的英雄在此恭候诸位。里边请。简短接说，大伙进了断魂关，林玉也在关上准备的酒菜给大家接风，其实能吃得下去吗？众人就料做了片刻，讨了口水喝，由林玉陪伴着继续往里走。这回啊，道路比较近了，不到20里地就到了阎王寨的正门。这个正门是石头牌楼，什么年代留下的不清楚，古香古色。门两旁有两对石雕的大狮子，栩栩如生，张牙舞爪。在这石头牌楼的左右是彩旗飞扬，他们顺着中间的甬路接茬往上走，又来到二道大门。离二道大门1里半地就到了阎王寨的心腹重地了。这阵林玉用手相让，各位请往东拐，大伙没来过就得凭人家摆布，东边有个月亮门，穿过月亮门之后再往前走是穿柴过院。徐良用眼睛往四外一看呢，真是杀气腾腾啊！山头上都有喽啰兵守卫着，一个山头一杆大旗，一杆旗下一伙喽兵，每座山头上都吊着红衣大炮。在宋朝那个时候，火器就已经挺发展了，这个红衣炮虽然射程不算远，在当时来讲那威力就不得了啊！要不人们怎么留下这么句话，神仙难躲一溜烟呢？这玩意咕咚这一下，你再大的能耐你跑不了。当然了，你要说这炮是给英雄们准备的也可能，说人家守山的也可能。徐良往各山头上学问了一眼，心中暗想，如果领兵攻打阎王寨，没有5万人打不到这个地方，即使有5万人马能不能把人家赢了还在两可之间呢。所以徐良呢在心里头就画了个地图，怎么走怎么拐，哪块有兵哪块有炮，记得是清清楚楚。咱们简短接说，离这个院子往前再走5-6里地就到了一片开阔地，这是在阎王寨天王殿的东侧。这片开阔地啊，方圆足有20亩地大小，抬头一看环境十分优美，四外是群山环抱，当中是平地，本来都是实地，再铺上白沙子，被阳光一照夺人的耳目。 寺外青山叠翠，百鸟玄鸣，让人觉得好像置身于世外桃源，到了一派仙境。可往这平地一看，都准备好了，坐北向南搭了一座彩台，这座彩台高下没有三丈，差不多少，芦席搭着顶，两边的明柱刷着红油漆，而且这彩台上都有五色的栏杆，两边有梯子可通上下。正中央的彩台上坐满了人呐、徐良眼尖，往正中央一看，有一张八尺多长的桌案，桌案前面有黄色的桌围子，后边一把盘龙椅，在椅上端坐一个人，离着远点看不太清楚，但是这个人是个齿红面，能有五十左右岁，花白徐然，飘洒千金，头上戴着五福捧寿的额冠，身上穿着鹅黄色滚龙袍，腰发金带，下边有桌围子挡着，看不清楚。在他的背后站着十几名宫女，给打着日扇、掌扇、龙凤扇，两旁还有人挑着日月龙凤灯，有几十名彪形大汉，锦衣绣袄，腰中全挎着绿裤子、弯刀，在两旁保护。徐良明白，这个就是大叛逆天德王黄伦呐、阎王寨的大贼头。哎，你看他这身打扮，俨然跟天子一般呐、跑到这儿当皇上来，抓的就是你。等一会儿咱们再算账。不单徐良这么想，是来的人有目共睹，都做到心里有数。大伙往东西看，也有两座彩台，东边的彩台是给开封府准备的，招待客人，这座彩台高了下七尺五寸，都用大厚木板铺成的，上边用芦席搭着顶，周围挂着彩灯，台上放着桌椅板凳。西看台也是如此，但是西看台的人都坐满了，那上面的人都是人家阎王寨请来的人。一看这地方，光人也不下四五千号，要说一个一个看的都那么清楚，没那功夫。这会儿金彪侠林玉陪着来到东面的彩台，各位请高升一步到上边休息。老少英雄下了马，马童把马匹接过，拉到彩台后面刷洗印溜，专门有人负责。愚者提大场，噔噔噔噔噔噔，火了火了火了火了，上了彩台。在最前边就坐的北侠欧阳春、老英雄赤须子丁震、展翅腾空背摩天纪华成、一朵红云飞廉道人纪华文，还有身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谦纪老剑客，愚者的山西燕徐良、翻江书蒋平、云中鹤魏真等等都坐在前面，其他人按着身份、年龄、辈数依次坐好。金彪侠林玉以主人的身份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上茶！”人家阎王寨的人端茶送水、捧点心、瓜果、梨桃，每张桌子上摆的是十分丰盛啊。忙活一阵之后， 林玉冲着徐良一抱拳，徐三将军，失陪，我到对面打个招呼。说完了，林玉走了，干什么？送信儿去了。大伙落座之后，刚喝了有一杯水的功夫，就见飞剑仙朱亮、三世陈抟、陈东波，由林玉陪着来到东彩台。林玉还喊呢：“我师父，我师伯来看望众位。”大伙儿全站起来了，有蒋平和徐良把他们几个人接上彩台，分宾主落座。徐良抠眼观瞧，朱亮啊，满面得意，眼睫毛都乐开花了，皱纹里头都是笑容啊，可见他心里头有了底了。飞剑先坐好之后，冲着徐良和蒋平以及所有的英雄作了作揖：“哎呀，众位，欢迎欢迎啊！我代表天德王和阎王寨所有的英雄，欢迎各位的光临，参加我们这次英雄盛会。大家只管放心，这十阵赌输赢，如果今天分不出上下来，你们就住到山上，住处我早给安排好了，食宿等项管保众位称心如意。我要着重说明一点，大家只管放心，酒是好酒，菜是好菜，一没有毒，二没有人行刺，如果出现这类的事情，你们找我朱亮算账，小人才干那种事儿。咱们讲的是光明磊落，有能耐干场上使唤，背后下刀子不算人物。说大伙儿都乐了。蒋平就问：“我说老剑客，请问这十阵赌输赢具体的内容都是什么呢？”“哎呀，四老爷，一会儿您就清楚了。您看，正中央是梅花圈，乃是比武较量之所，一会儿您就知道都是什么内容了。咱这么办吧，你们远路而来，一会儿就开饭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咱们再谈正文。”他能说什么？在这陪着大伙说了些闲话，旁边这三世陈抟、陈忠波一句话没说。这个凶僧嘴角往下耷拉着，背后背着金漆盘，瞅着徐良众人在那运气，看这意思恨不能把众人抓过来啃一口他才解恨。跟老少英雄也一样啊，瞅着他也运气，空气十分紧张，不定哪会儿谁找个茬，这就得伸手。飞剑仙朱亮不便久待，这个人情的事情走动走动之后，起身告辞，回归对面的西看台。这时候酒宴摆下了，确实非常丰盛，人家山上的人想的也周到，有荤席有素席，这素席是给出家人准备的，另外还有回汉两教的席，万一有隔教人呢，做的都非常得位和干净。蒋平一摆手：“中尉啊，先别吃啊，试验试验。”蒋平心说话了，阎王寨的人方书安都交了底了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啊，他说没毒，万一有毒呢？大伙吃完了不等比划都完了，全得伸腿瞪眼玩，那不行，得试验试验。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颗银针，银针的前头都抹了药，这是云中鹤魏针发给大伙的。 用这种东西能探出韭菜有没有毒。比如说是好东西没有毒，用这针一扎或者往酒里头一泡，针的颜色不变。假如要有，看完之后针尖发黑，当时就搅出来了。可大伙把眼前的酒也好菜也好挨样都试探了试探，一瞅这针原样没变，知道朱亮说的是真的。这么老远赶到这，确实饥肠辘辘，也都饿了，干脆吃吧，饱餐战饭然后再说。酒大伙没敢多喝，但是饭没少吃，一个个是狼吞虎咽。时间不大，风卷残云，吃饱了。蒋平点手换人家的楼兵把残席撤下，重新泡上浓茶。一会儿李煜来了，问大伙吃的如何，众人说吃好了。李煜说要这样的话，咱们就开始说正文吧。但不知你们开封府来的哪位说话最算，三位也行，两位也行，请到西看台，咱们有事商议。蒋平点头，挑的是谁呀？蒋平、欧阳春、白眉徐良三个人是全权代表，跟着林煜下了东看台，赶奔对面的西彩台。飞剑仙朱亮、陈东波等等众人都等着呢。书不重叙，把他们接上去，热情款待之后分宾主落座。朱亮这才说，蒋四爷，前者给您下了封书信，大概您看过了吧？
对，一字不漏，全都拜读了。
好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今天是九月初一，今天就是英雄盛会，咱们要实阵赌输赢。为什么要这么办？我在信里头啊，虽然说了那么几句，还不算清楚，我打算再重说一遍。因为我们跟天德王黄伦请示了，你想，我们阎王寨数万之众，磨刀霍霍，你们大宋朝的军兵也严阵以待，早晚就是一场生死决斗，
眼前就是一场横祸。